同时呢又坐在朱红色的兽上，那么兽我们已经断定了它就是狄基督。那么狄基督当然和罗马帝国有关系，和复兴的罗马帝国也有关系，所以当然和七座山就有关系，所以这个明明是罗马。但是呢同时，但是呢却说是奥秘在大巴比伦，所以一面是罗马，但是另一面又是巴比伦。那么这个关系怎么连起来的，我们刚才稍微介绍一下。我想回到历史，然后我们回到圣经，我想慢慢慢慢我们就清楚。所以所有的宗教都跟巴比伦发生关系。那么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叫做 Pontifex Maxima， 啊，这是他那个封号。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到了犹流大帝，就是到了 Julius Caesar 的时候，那么他是第一个，就是他用了这个封号，就是说他同时一面是元首，另一方面他也是这个有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所以如果大家到罗马，你看到罗马废墟，尤其是罗马那个市集那个地方，那么很有一个废墟很明显，就大家知道那就是这个就犹流大帝的庙，他们那里有犹流大帝。我保罗也一定看过那个庙，那是就在那个他受审的附近，就在那个广场上。那庙的背后呢有一个他进祭司职分的地方，因为他是这个巴比伦宗的大祭司嘛，所以一面他的庙，另一方面呢就是他当时呢他要就是说他当他进祭司的时候，他一定有个地方要进他的职分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从那个时候所以很明显的到了这个犹流大帝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个巴比伦这个宗教的中心正正实实的就移到了巴比伦，移到罗马。那么同时从那以后开始，因为罗马帝国嘛，所以当然那个罗马就变成政治中心，那么还有经济中心，我想这个就自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心呢是从巴比伦就移到罗马。那问题那么这里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这些他们都拜就是他们都自称是神呢？那原因就是因为就是这个，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拜皇，所以 emperor worship 就是拜皇帝，就从那时候开始的。所以大家你知道这个犹流大帝被封作神，然后呢这个，然后奥古斯都也是，他们这些通通是都有庙啊，都有什么的。所以我们晓得，这就证明说这个所谓巴比伦宗教真的正式的就在这个罗马帝国就开始了。而且所以我们说过那个尼禄不是，他觉得他自己是 Apollo， 他自己就是太阳神了啊，所以这个都是跟那个希腊的神跟罗马的神有关系的。那这个都是其实严格说来都跟巴比伦宗教有关系。那么现在他们正式把那个封号呢就接过来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基督受逼迫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基督徒是不肯拜偶像的。那么我们基督徒所以受逼迫，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肯向偶像屈服，而且罗马帝国呢又是拜皇帝，就是他们觉得皇帝自己就是神。那么这个最早就是从这些地方开始，所以我们说过这个巴比伦的封号就到了他们手。那么从巴比伦从这个犹流大帝开始到雅古斯都，一直到罗马帝国分成东罗马西罗马，那个时候一路上所有的皇帝都有一顶帽子，就是我刚才说巴比伦就是一面是皇帝，另一方面他是可以说是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啊。我想这个包括君士坦丁在里面，所以君士坦丁呢才会让礼拜天做休假，是从君士坦丁开始说，这叫 Sunday， 因为他是拜太阳神的，所以叫做 Sunday。 我想这个清楚的啊。那么这个都跟他们做这个大祭司有关系，就是 Pontifex Maxima。 那么一直到最后，就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环节，就是西罗马不是我不是最后的，西罗马帝国分好了以后，那个时候皇帝，那个皇帝是很好的基督徒， 所以等到他手里，他拒绝接受那个封号，他说我不能接受，就是亵渎的封号，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根本是外邦的东西，是巴比伦宗教的东西，所以我不能。所以他的的确确是没有这样做。但是过了几年以后呢，那个时候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这个，我们晓得这个整个教会的发展呢，是大概这样。本来基督徒呢，教会里面有长老，长老就是监督，监督就是长老，所以监督跟长老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完全是一样的。但是慢慢的一个大臣呢，有聚会比较大一点，然后周围卫星呢也有一些小聚会，那么每一个教会呢都有长老，都是独立的。但是慢慢慢慢的趋势形成以后啊，那么在这个大都市里面，那个教会总是大一点，所以演变的结果呢，结果是在结果呢，在这个地区里面，结果会发现说那个长老，就是那个长老那个长老呢有一个最长的长老长，那么结果他就变成建筑了。所以本来建筑就长老，长老就建筑，但是慢慢后来这演变的结果呢，演变的结果呢，就是说在每一个教会里面，对不起，我说错，在每个教会里面，那么有一个长老长，那么这个长老长就变成建筑，建筑就变成比长老都大，所以慢慢你看这个什么，这个架构就慢慢开始，是从那时候开始，圣经里没有，圣经里面长老就是建筑，就是建筑就是长老，没有两样。那所以慢慢的结果呢演变成这样，那么然后呢，在所有的这个建筑里面，那么又是在哪一个省会或者哪一个大都市的又比较大一点，那么因为那个时候是西罗马帝国，而罗马的首都呢又是在罗马，罗马帝国首都就在罗马，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在这么多的建筑里面，那么建筑权柄最大的是谁呢？当然是罗马的，罗马最大，而且他们认为说这个第一任的罗马的建筑是彼得，所以这样一直这样下来，所以我们的这就是后来演变成在所有的建筑里面，那么罗马因为是首都，所以它的建筑呢就比所有的建筑权力可以说最大最大。那么就在这个刚才我所说的那个皇帝，他不肯接受这个封号，他觉得我不能，我也不可以。但是过了几年以后，他就把这个封号呢就给了这个罗马教会的建筑，我们说过这个建筑是权力是最大的，结果就把这个封号就给了他。那从此以后所有的教皇就接受了这个封号，所以现在大家知道所谓的罗马教，他这个所谓的罗马教，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历史到黑暗的时候，你知道的，事实上呢，事实上他所拥抱的已经是整个的巴比伦宗教。所以慢慢有人就那里研究，特别是君士坦丁堡拥抱基督教做国教以后，基督教做国教以后，那么你就很多异教的东西就进到教会里面来了。那些异教的东西是哪里来的？通通是巴比伦。那么有很多，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所以我倒建议弟兄姊妹，如果你们真的有兴趣的话，有两本书可以读的，一本书是 Hislop 这位弟兄写的，是 very scholarly 非常学术性的，叫做 Two Babylons 是两个巴比伦，那就是17章18章，其实就是17章18章。那么他就可以告诉你，根据他引经据典的结果，他可以证明给大家看这个。证明给大家看说这个的的确确，你看见教会到了罗马教，后来是君士坦丁，就那是君士坦丁以后，你知道吗？因为他自己是一个他自己根本就是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所以在他的影响底下把基督教收为国教，那其实已经把整个的教会已经变质了。所以这个变局那个情形呢，就是巴比伦宗教的情形。我详细的情形我就不去说它了。那现在我给大家看这两个图，这个后面两个图，你看这个啊，这个两个铜币，两个硬币，那左边这个是奥古斯都， 那你这样，你这样来读读看，你这样读是什么 ？P O N T M A X， 对不对？你看到吗？这个 Pont 就是 Pontifex， Max 就是 Maximum， 你看到吗？你就横下来读，这个就是。所以这告诉我们说，这证明说它就是巴比伦宗教的什么，它的这个最高的大祭司。那么现在右边这个。这个 Leo， 这个不要忘记，这是教皇，这是教皇。你看上面写什么？也是 Pontifex。所以这就是告诉你，一直到现在，大家如果不相信，你就查网站，很清楚的。这个现在，你知道历任的教皇，尤其比方说你要你上网你可以看到历任所有的这个 Pontifex Maximum。那你会发现很早很早就开始有，然后到了什么？到了这个犹流大帝的时候，那么是皇帝兼这个大祭司，从他那个开始。然后你会读所有下面的，他历任中有的，那么通通是这些皇帝。那么一直到西罗马帝国，你那个最后那个皇帝他拒绝了，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这个封号就给了什么？就给了所有的教皇，所以后来的教皇就接受这个，一直接受下来。所以详细的我们就不去说它。所以在这里大家就知道说，这个说我们讲到这个宗教的巴比伦，其实是包括罗马教在里面。所以当你现在仔细来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慢慢的，我想很多地方就非常非常清楚了。我们现在很快的看一下啊，你看第十七章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这个喝醉了。所以你看，一个所有这个相信宗教的人，他都是迷在里面，都迷在里面，什么钱都可以花。”所以这证明说大家都喝醉了。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那么当然这段圣经是预言啊，尤其后面那个朱红色的兽啊，尤其这个女人后来被什么？被第十六节说，你所看见的石角与兽，你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肉，把火将他烧尽。所以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宗教巴比伦什么时候倾倒？在大灾难以前。那个时候敌基督起头是利用宗教，后来呢就消灭宗教。所以什么时候消灭的？就是在大灾难以前。这是第一次巴比伦倾倒，我想这个很清楚的。所以这一段的预言很明显是最后才预言，这是讲到尤其敌基督出来以后，那给我们看见敌基督呢与这个宗教巴比伦狼狈为奸。所以一面呢你看敌基督利用宗教，另一面呢宗教也控制敌基督，很清楚的，这个兽很明显相悖，狼狈为奸的。不过大家要注意了，因为这里讲的巴比伦，这里讲到宗教巴比伦，那么尤其在这个在约翰那个时候，他已经坐在七座山了，所以他已就是比方说这个已经坐在七座山了，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啊，这个宗教的巴比伦的情，这里所说的情形不一定是最后的情形，他一路上都这个情形。所以这一段圣经从远期的应验来讲是指的最后宗教，这个巴比伦是指的将来大一统的宗教局面来说的，那么这个是，但是就做这个近期的应验来说呢，那的的确确的应验在什么时候？是应验在罗马教的时候，应验在教会最黑暗的时候。因为我们说过了，这个宗教的罗马和宗教的巴比伦其实是一个的，是一个。如果你仔细注意的话，是一个。所以这里呢，很自然所形容的。你看见近期的应验是应验在什么？就是教会黑暗的时期。所以难怪很多人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你看这里面很多这里给我们看到的，通通就是罗马的情形，就是这里给你看罗马情形特别特别清楚啊。比方说我们读下去，这个女人呢是骑在朱红色的这个兽上， 那么当然，因为龙是红的，所以他们也是红的，他也是红的。那时候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么这个大家，我们不去讲，是兽了。然后下面说，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宝石、珍珠与装饰。那个紫色是罗马帝国的颜色。你看，罗马那个元老院的议员，他就是上面一定是紫色的。他的武士上面是比较窄的那个紫色，这个紫色是不是正色？紫色是红色跟蓝色的混合体。那蓝在圣经里面代表属天，这个红代表属地，以东嘛，那个是红豆汤麦角代表属地，所以这两个颜色配起来是紫色。那么这是罗马的颜色。那么，然后呢？你看一个朱红色呢，是你知道，特别在。这个在宗教的罗马里面看得很清楚的，你看这个他们的主教叫红衣主教，红衣主教呢衣服是红的，马车也是红的，袜子也是红的，那么还有所有教皇的礼衣一定是红的，所以这个红可以说是是很常用的意思。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梵蒂冈的话，你特别你看这个皇教皇的他的那个 museum， 他的那个收集的东西，你看好了，很多地方你很稀奇，这个难道是个基督徒的教皇，居然能收集一些东西？那是个宝，没有错，但你就可以看见那里面都是金子、宝石、珍珠。我不是说过了吗？这个当这个 Thomas Aquinas 到圣彼得堂去参观的时候。那么教皇就告诉他说，你看从前我们第一任的教皇说金子银子都没有，多么寒酸，但是现在你看金子银子都有，一点都没有错。你可以看得出来，今天你到梵蒂冈去，你看见尤其是那个财富是很难形容，因为有一段时间整个欧洲有一半的土地都是教会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当然是金子、宝石、珍珠。那么然后他手里拿着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那么一样的，这个可憎之物还有淫乱污秽，这个特别指着他的道理来说，他有很深奥的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呢，也就是相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念经了，念玫瑰经了，或者要怎样，然后你才能积功德了什么。那这个观念其实什么都是从巴比伦的观念。那顺便我再提醒大家一下，这个巴比伦下来跟圣经里面是跟耶路撒冷对比的。这个巴比伦是石头盖，耶路撒冷是石头盖的，巴比伦呢是砖头盖的，所以是个假冒，它像石头，但是人的东西，所以代表宗教。所以巴比伦在圣经里面总是代表宗教。那么宗教什么？宗教是人来寻找神，所以是巴别塔的原则，要越盖越高越大，越高越来越高，然后最后能够靠近神，这个是宗教。但是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不是神来寻找人，乃是人来寻找神，乃是神来寻找人。所以你看你在耶路撒冷要出新耶路撒冷出现以前，巴比伦一定要倾倒的，因为你看见宗教总是个假冒。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宗教出去的时候，包括宗教的罗马在里面，你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个形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势力，所以已经变成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你只要讲到，所以你只要讲到这个，你当然，那你现在问题是你只要世界的一部分，那么当然很多事情你就能够解释了。好，那么下面呢，他说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黎。看了吗？没有错。那么这个是指着奥，那么这个奥秘在巴比伦，说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指着宗教巴比伦说的。然后第六节，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的人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这里大家注意哈，这里说。是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这不兽做的事。兽当然指着政治势力来说，所以你看见这个女人是和兽狼狈为奸。那么如果就做近期的应验来讲，那么在教会黑暗时期已经发生了。 你知道说，当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么兽当然指着，那当然指着像尼禄了，像这些，像罗马帝国政治是那个兽所代表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女人就是那个宗教的罗马所代表，一个政治罗马，一个宗教罗马。政治的罗马就是那个兽，宗教罗马就是那个女人。所以你看他们狼狈为奸的结果，你可以看得出来嘛。所以圣经没有说他流了圣徒的血，没有的。所以宗教罗马说，我从来没有一流一滴圣徒的血，没有，我所有的血都不是我流的，是谁流的呢？是罗马帝国流的，是宗教的罗马流的。所以你看见了，谁设好异端裁判所呢？是宗教的罗马。所以等到你断定谁是异端以后，然后呢，他从来不流一滴的血，他就交给这个政治的罗马。所以当你到法国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能去法国，到了法国南部，因为法国南部本来像伊甸园一样，更像花园一样，但曾经有一度他们追赶基督徒，因为有一班基督徒大概有这班基督徒呢，他们大概散在1000个城市里，整个欧洲都是他们。结果呢，他们为了追杀，要流这个圣徒的血，当然他们经过异端裁判所，他们控告他们很多很多的罪，其实很多都是无需有的罪。他们让他们坐在什么椅子上啊？所以后来你知道，最近我们近100年所看的那些什么酷刑啊，所发明的酷刑都是老早就有的。结果最后呢，他们一旦裁判所决定谁有罪以后，然后呢，他们就被定罪了。他们不止这样，他们甚至用十字军本来是对付异教，十字军对付，是为了解放这个耶路撒冷，不是为了对付基督徒。结果他们用十字军来追杀他们，所以他们告诉我们说，大概20年之久，整个的这个法国南部变成旷野。所以现在你还看到那些古堡，你看到古堡，每一个古堡都告诉你有多少基督徒在那里就被杀了。所以在法国有很多东西是可以看的，就是你那就是什么，就是在的的确确这一段故事，的确你看见女人呢是骑在朱红色的兽上，她喝醉了圣徒的血。有一度，如果我没有记错，你没有记错的话，他们这个女人所流的血，所喝的那个血，大概是比罗马帝国还要多。那罗马帝国那时候杀多少人，你可以算得出来。但是还有一段时间，就是这些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你看有多少人被杀，那么那个人数并不亚于罗马帝国所，基督徒在罗马帝国寻到的，不见得比在宗教罗马底下寻到的要少，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的的确确是历史的悲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连约翰都大大的稀奇，怎么会喝醉了圣徒的血？怎么可能？而这些人是为耶稣做见证的血，怎么可能？就实在叫人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叫这一段圣经呢，就是近期的应验来讲，的确是应验在教会历史。那么近期的应验有什么好处呢？近期应验等于给我们一个预表，就好像近期的应验是安提阿哥四世，或者说那个秀是先前有，那么这个就变成了预表，就变成了图画。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等到将来敌基督要出现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那个时候一定有寻道的事发生，因为他们要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那个时候一样的，那个时候呢，他们也是用政治的势力，所以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实在不知道，因为这个世界到底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形，我们不晓得。因为如果根据圣经的话，很可能奥特曼帝国是要复国的，而宾拉登的梦就是希望说有一天奥特曼帝国能够复国，因为那是回教大帝国。他如果欧盟能够基督徒能够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国际联盟，为什么我们不能？所以这是他最大的梦。所以如果将来奥特曼帝国真的复国以后， 那么你就可以晓得那个那种情形，那不知道那个将来的程度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么在那个情形底下，你可以想象得到这种事情要再发生的。那么一面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你看宗教的巴比伦要和什么，要和低基督王被围歼，然后利用那个地方的政治势力，它不是宗教，政治势力，那么就叫许许多人殉道。你看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所以这就是十七章讲了这一段的时候就是讲这些，然后呢告诉我们兽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再接下去呢，就那最重要的，那么当然十四节呢，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那只是最后了，哈密之顿战争的时候。那么这个到十九章的时候我们会再提。那最重要的就是第十五节，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你所看见那十角与兽必恨着淫妇，使他冷落之神。所以这个大概到了三年半，这个到了三年半以前，到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不是那个四十二个月，这个四十二个以前是狼狈为奸的，到了四十二个月以前，那么巴比伦倾倒了，因为那个时候呢他忽然就毁约了，因为一期之半的时候他要做神，他要做王，他就变了他的颜色，所以这个时候当然他要消灭宗教的。所以最后呢给我们看他恨那个淫妇。那么十角就是那个时候的列国，那个时候是十个列强，很可能是欧盟里面的十个最强大的国家，很可能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拥护他，就把那个自己的能力就给了那个兽，他们然后就跟随那个兽，然后他们联合起来，然后就毁灭了宗教。那么那个时候呢，所以这个宗教，这巴比伦的宗教是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就是没落，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是十七章给我们看见那个大巴比伦，就是那个坐在众水上大淫妇，他所受的刑罚要指给你看。所以重点在那里，就最后他怎么被冷落，最后他是怎么被倾倒的。然后十七节，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一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兽，执掌到神的话就都应验了。所以十七章呢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宗教巴比伦最后的结局。那刚才我们有弟兄问，到底将来敌基督来的时候，他到底是在耶路撒冷呢，是在罗马呢，还在巴比伦？所以我们要注意一点，我们要注意到就是，当你读这个四只兽的时候，或者四个大帝国的时候，我们知道巴比伦帝国是巴比伦的首都，然后呢，这个波斯大帝国，然后希腊大帝国。那罗马帝国就不是，罗马帝国它就从巴比伦就已经搬到罗马。但是呢，如果根据这个巴比伦做轴心的话，那这告诉我们是最后呢，是不是呢？这个罗马呢会搬回到这个巴比伦，有没有这个可能？那圣经里面是有这句话，我们好好看一下，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第五章，这是这一段的预言，第五章第七节，第七节，我见一片圆签被举起来，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一个妇人。这个凉气啊，在这个什么，在圣经里面呢，是希伯来人蒸这个凉东西，干粮最大的一个容器，是个很大很大的容器。所以你能够想象到，这个本来里面应该放米的或者放麦子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凉气。然后呢，你看见这个第八节说，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那个妇人就扔在凉气里，所以有一个妇人呢就被扔到哪里，就被扔到凉气里面。那么将那片圆签扔在凉气的口上， 然后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鹤鸟的翅膀。这个鹤鸟啊，也是一种候鸟啊，是鹤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啊。这个候鸟为什么呢？这个因为这个鹤鸟是因为它是候鸟，所以它常常回家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呢，本来这个什么巴比伦就好像鸟飞出去了，那现在它像鹤鸟一样，它有一天飞回家的啊。所以下面，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然后下面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示拿地，示拿地就是巴比伦，示拿在圣经里指巴比伦，为他盖造房屋，这个房屋就指着圣殿，指着庙宇来说的。等于要房屋齐备，就把它安置在自己的地方。所以这是本来他自己的地方，本来就是他的故乡。现在呢，因为曾经有一度飞出去了，像候鸟飞出去了，现在呢又飞回来了。所以根据这一段圣经呢，就是最后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你看到你就知道说，这个巴比伦这个中心呢又回来了，又回到哪里呢？又回到这个巴比伦来了。所以我想这一点是清楚的。那不过不要忘记，那个妇人呢还是坐在七座山上，那么狄基督呢当然还是从欧洲出来，还是从罗马，就是复兴的罗马帝国版图出来。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圣经都放在这里放在一起的话，那就是非常可能呢，因为这里回来特别告诉我们凉气回来，你懂我的意思吗？是凉气，凉气跟经济发生关系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非常可能就是等到这个主要回来以前，这个狄基督这个国它有两个中心，一个中心是罗马，一个中心呢是巴比伦。这个巴比伦特别是指着宗教中心，特别是指着经济的中心来说的，所以这个是特别是清楚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政治的中心，政治中心应该还是罗马，还是那个七座山。所以如果从圣经里面所能给我们看到，很可能将来呢，你知道地中海两岸，这一边是罗马，这一边是巴比伦。那么巴比伦的特点当然是经济很强大，所以这里特别讲了阳气，所以重点经济。所以从这两点来看，应该是清楚的。所以我们相信说，这个慢慢的这个巴比伦要强大，而且这个城将来呢，一面是等到这个所有的宗教都回归他的母亲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巴比伦应该所以将来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将来这个世界越来越 paganized， 是因为巴比伦就是越来越怎么说呢，越来越这个异教化，越来越异教化。那么这个世界你看得很清楚，现在你慢慢你所看的许多，现在你在台湾有时候你看报纸，每天报纸上都有告诉你今天到底适合不合作，做这个不做那个，我们这很多人都被这些东西就迷住了。所以慢慢你就看这些东西都慢慢的 paganize， 慢慢就异教化的，慢慢就异教化的。所以我们不知道将来最后情形怎么样，所以很可能将来那个巴比伦最后呢还是变成个宗教中心啊，如果不是宗教中心，最少是经济中心，这是肯定的，因为你知道这是凉气把他们带回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是从这个巴比伦宗教是从巴比伦出去的，有一天他要回来，就是他一定要回归他的母亲。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就会明白说，为什么当我们读这个启示录十七章的时候，那么才会读到这个。才会读到什么？才会读到，是奥秘的巴比伦啊，这就是为什么是这样读，为什么有的是这个缘故？我想现在我们应该就比较清楚了。好，我想我这样解释以后呢，我想大概是这样，就是到了狄基督的时候，政治军事中心应该还是在欧洲，在罗马，但是同时呢，不要忘记，它的经济中心呢又是在哪？又是在中东，意思就是说又是在这个巴比伦。巴比伦当然就是今天伊拉克 所在的地方，伊拉克也就在幼发拉底河所在的地方。好，那么这个是宗教的巴比伦，我想我们大概我想把十几章这样就看过了。那么下面呢就是十八章，十八章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个实实在在的巴比伦。我顺便多说一下，我想我已经跟大家提过了，就是很多人读圣经，特别是在尼底母以前，因为那个时候呢大家读圣经觉得巴比伦不可能复国，不可能重建，巴比伦势力也不可能重新抬头，所以认为说巴比伦永远躺在废墟里，所以很自然就把十七章十八章就把它连然解，就是十七章就这个巴比伦的是指的宗教的罗马，十八章就变成政治的罗马，政治军事的罗马。但是其实呢，如果我们仔细的比较十七章和十八章，我们发现它的的确确有很清楚，十七章一切都是连然解的，到了十八章呢一切都是自连解，同时你看那里的形容，你不可能，你不大可能觉得这个第十七章这个巴比伦能够把它自连接，这是不大可能啊。所以我想我们还是照着圣经的启示，我想我们读的比较容易清楚。那么这个十八章的这个巴比伦是个实实在在的巴比伦，那如果这实实在在的巴比伦，就证明说巴比伦呢一定要重建，因为我们知道说巴比伦自从没落以后，那么躺在废墟里面，许多人都说他不可能重建。但是如果大家读这个以赛亚十三章，你就读到末世的巴比伦，你知道到了末日的时候，你看巴比伦不是有战争吗？那个战争其实实实在在说来就预言到像波斯湾的两次的战争，那么这是概念，这是以赛亚十三章那里告诉我们，所以告诉我们说将来巴比伦势力要重新抬头。所以你读圣经，你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巴比伦是历史的巴比伦，你读到但以理书是不是启示录十三章的时候，这个以赛亚十三章那个明显是末日的巴比伦。所以如果巴比伦已经走入历史了，怎么后来还有末日，怎么后来还会有巴比伦倾倒这个事，那就证明说这个中间一定经过复建，一定经过什么，一定重建过，那个势力重新抬头。那么我们的主说预言就很清楚了，他讲到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人子近了。那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指着以色列复国说的，那如果以色列复国就证明主来日子很近。但是他讲到这个路加福音，他加了一句，他说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所以可见的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古国就像以色列一样也能够复国的。那么最明显的就是巴比伦，为什么？因为巴比伦也是一棵树，曾经被砍断 砍倒，而且只剩下树墩了，但圣经告诉我们经过什么，经过七期它要重新的长起来。那么七期呢，不是2560天，2520天，就是2520年了。那么就做尼布加尼撒来讲，他的的确确经过2520天，他精神又恢复了，他神经恢复正常。但是就做那个，因为你就是尼布加，你就是那个金头，所以又代表整个巴比伦帝国，所以告诉我们是巴比伦王国了以后，经过七期他应该势力要重新抬头。那果然没有错，经过2520年，那就是什么时候？那就是到了1981年了，那刚好是两伊战争的时候，刚刚好。你看，因为两伊战争，那么美国呢是两害之间取其轻，结果就帮助了伊拉克，就叫伊拉克壮大起来。所以经过多久呢？经过了2520年，经过七期，你看见巴比伦帝国也复国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复国，无花果树被咒诅了，结果它又长叶了。那这个明明大树变成树墩了，结果长起来了。所以证明什么？证明最少有两个国根据圣经要复国的，那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以色列，一个就是巴比伦。原因就是因为巴比伦一定要和耶路撒冷对抗的，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所以 从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们知道说巴比伦怎么样是要复兴。那巴比伦复兴，巴比伦成立的要重建，那果然一点都没有错。在海撒旦胡塞的时候，他果然把巴比伦重建。所以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巴比伦，你若敢去巴比伦的话，敢去伊拉克的话，那么你从那个巴格达坐车大概一个多钟头，你就可以到了那里去，就可以看到这个巴比伦。那么6000万个砖头盖的，它全部是砖头盖的，的确确实。而且下一个节目呢，就是希望能把空中花园盖起来，那就也是古时候七大奇观之一。还有呢，萨达胡塞他本来还有一个计划，就是要把巴别塔也重建。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不管怎么样，这个城市建起来了。所以我们知道，在从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是不可能。但事实上呢，我们在我们眼里经过2次波斯湾的战争，我们知道说，这个伊拉克就是圣经里面的北伊拉克是亚述，南伊拉克就是巴比伦。这个北伊拉克亚述是尼尼微，尼尼微是在底格里斯河上，而巴比伦呢是在尤法拉底河上。所以你要记得啊，这个伊甸园里面4条河只剩下2条了，而这2条河都是逼迫神的儿女的。一个是底格里斯河，是尼尼微所代表的，一个是巴比伦，就是幼发拉底河所代表。那这就是今天伊拉克，北伊拉克就是尼尼微所代表，南伊拉克就是巴比伦所代表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根据圣经，你看见那一代伊拉克要重新抬头的。所以如果让我们亲眼看见伊拉克能向全世界宣战，那么一直到今天，虽然不许美国是第一超强的国家，但是你看圣经说没有错，圣经说这个谁呀、这伊拉克这个巴比伦像大锤一样，像大锤一样。所以你知道吗，现在美国也领教了，你要今天好像你把他打败了，但到底谁在那，谁，我这个，所以一直是个谜呀。这个布希的爸爸是老布希，海山打败了，结果布希落选了，老布希落选了，这个海山还在那里。所以从各方面来看，今天不错，好像美国帮助伊拉克重建的等等等，但是今天你看弄得非常非常的棘手，到现在而且弄得灰头土脸，一面你根本找不到大量杀伤的武器，另一面呢，现在证明说很多情报都是错的。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为这个丢脸的好像不是伊拉克丢脸的，反而是美国人花了那么多钱费财费力诱惑他。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伊拉克如根据圣经，你就知道说等到主回来以前，我们这巴比伦势力要重新抬头的。如果是圣经里面的巴比伦，不是好惹的，不容易的。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将来巴比伦，我们就如果真的巴比伦上轨道以后，我们就不敢说了。因为你知道说日本是个战败国家，德国是个战败国家，那因为他战败国家，所以他绝对不容许你重建军事武力，不可能。所以在美国的保护伞底下，他大量的发展经济，结果你看两个战败的国家就成为两个最大的经济的强。但是不要忘记啊，日本本身没有资源，德国本身没有资源。那现在如果伊拉克战败了，假定他所在的位置就像伊拉克，就像日本跟那个一样，但是不要忘记啊，他是个产石油的国家，而且他所产石油，这个可能是仅次于这个沙特阿拉伯。所以如果他不把他的金钱花在像海上花，浪费在皇宫上，在别的地方，如果好好把自己国家好好建起来，如果日本能，如果德国能，为什么伊拉克不能？ 所以如果伊拉克能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说，将来一个强大的伊拉克经济强，因为它一定发展经济嘛，所以就等于最后你看好了，这个原先上粮食一定要回来，那个要变成很重要的一个世界贸易中心，那是毫无疑问，那的确是将来的伊拉克，将来的巴比伦。所以我们知道说，根据圣经，这个应该是这样子的，最后应该这个情形的。所以我们相信有一天，如果根据圣经的话，那将来的巴比伦会是一个经济非常发达。如果他真的好好做，给他10年，根据他自己的资源，那么绝对我们敢说，再加上现在的这个高科技，再加我们说的泰国，它本来是默默无名，光是个产米的国家，后来它在很多地方都能爬在世界的前面。那为什么伊拉克不能？当然伊拉克能。但是将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可是伊拉克是非常棘手的。伊拉克我们美国人希望他能够民主，一民主了可能恐怖分子就没有了，但是美国人太天真了，不知道和大部分的这个伊拉克的人是什叶派的人。那什叶派的人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他在很多地方是这个对他自己的宗教是非常迷的，非常非常迷的，就非常着迷的。苏尼派有的地方还比较温和一点。所以如果这件事情继续发展下去，我们不知道将来是怎么发展，不知道。但是呢，我们是想说，如果一切都民主，那就不可能有恐怖，就不可能，这是我们的想法。但真正如何我们不知道，可是有一件事我们晓得，就是敌基督他也要经济发展，就是各方面他也，你比方说伊朗他也希望能够发展核子武器或者怎么样，如果发展成功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晓得最后我们可知道说，整个局面将来就是根据圣经但以理书，这个巴比伦的势力一定要重新开头。那根据启示录第18章，我们知道巴比伦一定要重建，那不光要重建，而且你看见这个巴比伦是个繁荣的巴比伦。那么如果大家比较17章跟18章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的确是不同的。为什么呢？因为第18章这里说，我看见另有一位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所以可见呢，需要另外一位天使呢来解释18章，所以跟17章一定不同的。那么第17章呢？那位天使呢？是有一位是因为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有一位来对我说的，所以很可能他把网倒在地上，所以很可能那个天使在地上对他说，也不一定，我们不知道。但是18章这个天使呢，是从天降下。那么还有呢，地就因着他荣耀发光。所以有的人认为说，这个天使应该指着我们的主来说。因为我们的主，你记不记得他在如果我们读第10章的话，他那位天使呢，好像他是脸面像日头，他是披着云彩的，所以我们的主是隐隐约约的出现的。但是现在不要忘记，因为已经到了什么？到了巴比伦，到了巴比伦十八，到了这个启示录18章的时候，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呢？他是已经已经是荣耀发光了，所以他已经很快就要显现了。不要忘记，这个已经是最后一个晚了。然后他大声的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这个16章、17章跟18章是不同的。还有呢，18章第一节说此后，那圣经只要讲此后，一定跟前面不一样。比方第3章第一节就是此后，你看到吗？啊，第4章第一节此后，当然证明跟前面不一样。第7章第一节也是此后，也是跟前面不一样。所以呢，你可以肯定说，第17章跟第18章是不同。十七章是奥秘的巴比伦，18章呢是实实在在的巴比伦。我想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那么这个当然就是指着将来最后那个世界的结局，就是政治跟经济世界的结局。宗教的结局我们看了，那是大灾难以前已经倾倒了，那最后我们知道说他们还是倾倒了，所以这就是世界的结局。这银行要倒了，你还把钱放在银行吗？所以让这世界过去了。 所以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背题最大的难处就是我们根太深了，所以我们就没办法背题走。所以最后给我们看到在新耶路撒冷降下以前这个世界的结局是什么样的结局。那有一件事我要再提醒大家一下，你读到第十八章的时候啊，下面第十节二十节，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非常有意思。这个巴比伦倾倒应该第七个晚的时候，对不对？因为第七个晚呢，神不是想起巴比伦吗？然后就把自己烈怒的酒就递给他。那这个我想很清楚的，这是第十七章。所以这个大巴比伦倾倒的应该是第七个晚大地震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清楚的。那么我们说过，大地震以前已经被提了，所有教会都被提了，对不对？所以现在你看呢，等到巴比伦倾倒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所以可见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已经在天上了，所以证明什么？他们都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不光是已经被提了，而且全教会也复活了。我想这一点是个很重要的证明，教会呢不经过大灾难，不经过第七个晚，我想这一点非常清楚。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个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第十八章啊，讲到倾倒的时候还给我们看见的是一夜之间倾倒，所以圣经说一天之内，三次说一时之内 ，one hour 就在一个钟头之内就没有，所以呢，这个审判是突然来到 sudden 的。但是前面这个宗教的巴比伦呢，是他们是要怎么样？第一个先冷落他，然后使他冷落吃身，吃他的肉，还有火将他烧尽，所以是渐进的，是缓慢的，是有过程的，所以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么那现在当你读这个十八章的时候，我要记得一件事，这里有三次说对，等一下啊，你看这个有三次说的哀哉哀哉哀，有三次说哀哉哀哉，对，三次说哀哉哈。第一个哀哉是在第十节，哀哉哀哉是谁说的呢？是第九节地上的君王说的。所以你读十八章，你就要注意哀哉哀哉，就很自然把它分成三段。那第一段呢，是地上的君王哭耶路撒冷巴比伦，所以他们说哀哉哀哉，这是第九节。然后呢，然后下面就是那些发了财的客商，就是这个圣经说地上的客商，客商就是第十六节，哀哉哀哉，这大城啊，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呢，就是这个第三呢。就是这个，我看哈，我们看这个下面，哎，还有哀哉，
十九节，
他们喊出了哀哉哀哉，得查大臣，那是谁呢？这是船主和坐船的，还有水手，所以我们知道说，当这个最后这个巴比伦倾倒的时候，就实实在在这个城倾倒的时候，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地上的君王说哀哉，然后呢地上的客商说哀哉，还有呢就是这个坐船，还有就是船主和坐船的，还有众水手，他们都说哀哉。所以这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那么一面讲到众这个讲到地上的君王说哀哉，我们就知道可见那个时候呢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在做生意，而且所有国家都和巴比伦做生意，就好像现在很多人巴不得和中国做生意，因为人最多嘛。可是呢到了那个时候，你看巴比伦的吸引力到一个地步，你看全国的人，所有国家的人都要和他做生意，都要和他来往，都要和他有些不正当的关系，但是你看得很清楚。所以他们为什么哀哉哀哉呢？因为他们看见，他们 他们素来和他一同奢华的，结果呢，他们看见说大城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那每一个国家都会想到他们自己的实力，像美国这么大的实力，按理来讲可以应付天灾的，按理来讲可以应变能力，应该可以对付 Katrina， 应该可以对付 Rita 的。但是现在就证明给我们看见，许多时候一夜之间灾难来到的时候，所有最有权势的人，他们只能说哀哉哀哉，他们不能做别的。连大巴比伦最后你看见了，因为这个代表政治大，最后你看见审判临到他的时候，结果大巴比伦倾倒了，他是坚固的城门，最后终于倾倒了。那么这是什么？这地上的君王。那么地上的商客商呢，你知道那个时候是经济挂帅的，所以你看很多很多是发了财的客商。现在很多人呢，台湾也好，大陆也好，美国也好，都希望到大陆去，因为就是你可以捞一大笔的钞票，所以有很多的客商到大陆去。你想有一天很多的客商要到巴比伦去，根据圣经的预言到巴比伦去，为什么？你看看他们奢侈的情形，然后你看看那个上面所开的那个货单，你就可以知道他们是怎么享受，怎么奢侈，到时候连人口都可以买卖，连奴仆都可以买卖，很可能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就这个扶植人，然后就可以拿去卖的。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情形就像这里说的，那么结果他们就发了财。然后第十四节，巴比伦呢，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出灭，绝不能再见。所以你看他们远远的哭泣悲哀，他们哀巴比伦为什么会有今天。所以我们知道到了那个时候，这个世界可以说奢侈到顶天。我们说今天来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奢侈，你如果今天这个尤其是这个，如果大家今天到英到这个到这个什么到什么到欧洲去的话，你不能去德国，你不能去美国、英国，你到英国冷得不得了，你在人家家里有冷气他不开的，然后你一定要穿最厚的衣服才可以。那你到了德国就不同，德国就是奢侈，到了美国更是奢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都不光是必要的，而且是非常奢侈。我们今天人在奢侈环境里面，我们不觉得什么叫奢侈，但是将来这个世界的奢侈要达到极点了，那个时候呢，你参观巴比伦就好了。所以给我们看到这些客商，他们要说哀哉哀哉的大城，素常穿细麻、紫红、朱红的衣服，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这不是虚空的虚空，世界本来就这样。所以亚历山大他死的时候，他要人在他棺材旁边挖两个洞，他说我亚历山大是空手的来，也是空手的回去，他虽然征服了那时候世界，还是两手空空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整个世界将来就算全世界都是你所有的，那个世界是什么？那个世界就是巴比伦的世界，就是巴比伦城所代表的。但是哀哉，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那么这个谁的悲哀呢？是商人的悲哀。那最后是什么？最后是这个船主和坐船各处的悲哀。因为根据这一段圣经，很可能那个巴比伦一直到海口500英里，那个时候大概都整治得很好很好，所以你还有很多的船。但最重要这里的海指的波斯湾的海了，指波斯湾的海来说的。然后他们因为给我们，你就知道的是，可见那个时候这个来往的时候很有关系，那苏伊士运河很变成很重要的运河。那么你会发现，因为这个你如果要发展经济的话，那么这个你看你那个幼发拉底河一定被拓宽，一定会准备被整治，所以你看有很多的船，有很多的水手，这就表示将来的幼发，现在不是，等到有一天你看看幼发拉底河一定会经过整治，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他们说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然后最后你看这个大巴比伦的结局是什么呢？21节说，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魔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的被扔下去，绝不能见。那这句话弟兄姊妹是照着圣经预言实实在在的应验的。什么意思？因为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全球最大的地震，对不对？ 最大的地震，那不光耶路撒冷震成三半，而且我们知道巴比伦有烈怒给他，所以可见巴比伦那个地方不光成阵地，而且我们的整个的地形都改变了。在耶路撒冷附近，在那个地震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最后一次世界，在主耶稣脚踩在橄榄山那个时候，那次最后是世界大地震的结果是什么？本来是犹太山地变成挖谷，整个山地变成挖谷，然后那个这个圣殿山呢就被鼓起来，就变成最高的山。那现在圣殿山不是最高的山，所以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你大震的时候，你看整个犹太地整个变了形了，还有整个伊拉克要变了形。那伊拉克变了形，那个地震的结果，地震的结果，你看看这个巴比伦离开波斯湾有多少？有400英里到500英里。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这个天使啊，可以借着地震，可以把它好像举起，就把整个的城啊举起来。这个走山怎么走，你也忽然间一走就可以走500英里，然后你看就可以从那里一直把它就扔在波斯湾。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的巴比伦不知道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因为板块移动的结果什么事都能发生。所以本来呢，巴比伦城应该在哪里？应该是在现在所在的地方。那在这个什么，巴格达大概开车大概一个多钟头的地方，在幼发拉底河。但是最后呢，你看见巴比伦城整个要扔在哪里？要扔到波斯湾去。你想想呢，这个地震有何等的大，这个地震有何等的厉害。但是你看这些事情呢，都已经发生了，而且的的确确最后要应验。我相信没有一个时候比我们现在看得更清楚，因为我们亲眼看见两次波斯湾战争，我们亲眼看见这个巴比伦势力怎么抬头，到现在好像该死了没有死，好像不行了还是很行，结果叫所有痛他的人都非常非常的棘手。我们可以根据圣经指望说，有一天这个巴比伦要强大起来，那到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巴比伦城它所代表的可以代表整个的世界，就好像纽约一样，纽约好像世界的金融的首都，但到那天不要忘记，巴比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金融的首都，因为那个代表什么？代表敌基督国，它里面一个最重要的金融的中心。那么一个是在它的政治中心是在罗马，大概它经济的中心就在巴比伦，所以最后呢，你看见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好，我想这样大概就是17章跟18章，我们现在。